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施工的关系大学课程。这是我们婚姻系列的第八节课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婚姻中应该如何管理财务。婚姻中的男人和女人，完整的原生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这些人最容易取得财务方面的成功。这是很多调查报告和学术研究共同的结论。因为神真的很喜欢在财务上祝福幸福的婚姻，神在我们的同心合一之中祝福我们。但同时，财务矛盾也是最常见的导致离婚的原因。所以，财务是一把两刃的剑。我们必须要知道如何在婚姻中管理好这把剑，否则它会给婚姻带来巨大的破坏力。对很多家庭来说，这是一个放射性因素。什么叫放射性？就是如果你不去管它，它会不断的给婚姻带来伤害，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放射性意味着你不能把它拿个盒子装起来，或者扔到一个角落里不理它，把它藏起来。你不能回避它，因为它会时时刻刻的放射出伤害你们的射线。事实上，往往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财务方面的隐患，给了财务问题机会，最终使婚姻破裂。财务问题往往是夫妻之间最不愿意讨论的问题。有多少人你们家很少讨论财务问题？有多少人财务话题是一个特别痛苦、压力特别大、带来很多焦虑、你完全不愿意触碰的话题？但是我想告诉你，你越是不主动去解决财务管理上的隐患，最终当你不得不去面对它的时候，它对你造成的伤害会越大。为什么讨论财务问题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因为我们看待钱的角度有问题。我想在视觉上展示一下大多数夫妻是怎么看钱的，以及他们为什么会为钱争吵。然后我们再打开圣经，看看神是怎么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钱财的。这些盒子代表了我们看待钱的方式。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应该把钱放进这些盒子里。首先是我们的盒子，钱进来的时候，我们肯定得往这里面放一些。然后是我的盒子和你的盒子，这是丈夫和妻子可以自己自由支配的钱。我们希望这些盒子越大越好。然后是我们的未来，比如我们要为退休养老攒点钱，理理财。最后可能还有神，我们希望神祝福我们，多少也得给神一点小费。这是大多数人看待钱的方式。但是你知道吗？正是因为这种看待钱的方式，让我们没办法很好的去讨论钱。因为这种看待钱的方式，把夫妻两个人放到了对立面。我们在应当如何把钱分进这些盒子的问题上，会有很多分歧，遇到很多矛盾。特别是当两个人赚钱的能力不一样的时候，有时候家里只有一个人赚钱，另一个人要在家里照顾三个孩子。也许那个在家里照顾孩子的人，在钱的问题上根本就没有话语权。所以根本谈不到什么同心合一。记住，神看我们的时候，是二人合为一体的。神在我们的同心合一的地方祝福我们。今天很多家庭在财务上没有得到祝福，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喜悦的方式看待和管理钱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换一个角度，用圣经教导我们的角度去看待钱财。诗篇说：“大地和其中的万物都属于耶和华，世上的一切都是他的。”这说明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财物都是谁的？都是神的，是神把他的财富交给我们来暂时管理。在神的眼里， 夫妻两个人是二人合为一体。他把钱财同时交给了夫妻两个人，通过谁的手进来，这只是细节问题。你不能说这是我赚的，不，所有的钱都是神赐给你们两个的，神让你们两个人一起保管。如果钱财给你们的关系带来的不是更加紧密、更加合一，而是更多分歧、更多的问题，你觉得神会怎么做？神会减少那些破坏你们同心合一的因素。如果你希望神祝福你的财务，你就要请神来参与你们的财务管理，你们要按照神的方式来管理你们的财务。有多少人一边想要神祝福他们家庭的财务？一边又生怕神参与到他们财务的管理里，有多少人希望神给他们很多很多钱，但是一旦钱到了他们手里，他们想的就是，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千万别来管我。还记得我曾经讲过一篇主日讲道，叫“放心交给我吧”，是神给了我们赚钱的能力，是神把财富交到我们手里。大地和其中的万物都属于耶和华，世上的一切都是他的。如果你们能意识到，其实所有这些钱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而是神的，这会给你们带来极大的释放。你们谈论钱的时候就会少了很多障碍，你们可以很富足，你们家里可以有很多钱，很多东西，但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就像保罗说的，因此谁都不要仗着人夸耀，因为万物都属于你们，万物都可以属于你们，但你们属于基督，基督属于上帝。我们可以享有一切，但一切又同时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只是这些东西暂时的管理者。还记得我讲过的一个比喻吗？一个好爸爸给孩子买了一个手机。在孩子生日那天送给孩子，送的时候他说：“生日快乐，我买了个手机给你，开心吧？不过这个手机可不是你的，这个手机给你用，但不是你的，就像咱们家的房子，我们得到的是使用权。也就是说，这个电话里的所有内容，包括短信和微信，都是我的，我随时可以检查。而且你要是敢改手机的密码，我就把你改的让你妈都认不出来。这其实说的是我们与钱的关系，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但神把他们交给我们使用。一旦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的生命、你的才干、你的精力、你的机遇、你的钱、你的财产都是神的，他只是交给你使用，你就会少了很多的压力，少了很多的担心。你就能更有智慧的使用它们。要知道，给你这一切的爸爸，可不像我的那个朋友。你的爸爸有的是钱，有无限多的钱，有无限多的时间，有无限多的能力，而且不需要密码，就能知道你是怎么使用他教给你的所有这些东西。当你明白了你有这样一个爸爸的时候，你对这个手机的态度会不会发生一些改变？你会怎么使用这个手机？你会按照你爸爸期望的方式去用这个手机，对吗？你当然可以用这个手机来满足你自己的需要，但是你会有节制。如果你不想爸爸没收你的手机，你可能会更多的用这个手机学习知识、解决问题，甚至去帮助别人。你不会用这个手机没完没了的打游戏、刷短视频，你也不会去看一些你不应该看的东西。如果你这样使用你的手机，你会不会担心手机会坏掉啊？不会，因为你相信爸爸会给你买个新的。你会不会担心手机流量不够用呢？如果你的手机是按照你爸爸希望的方式去使用的，他会给你买更多的流量。如果这个手机的性能不够，内存不够，CPU 不够，你会难过吗？你不会难过，你会开心。因为你爸爸一定会给你买更好的、空间更大的手机，这就是好孩子的心态。好的心态让爸爸放心，所以好孩子会早点得到好手机，好管家会得到财务上更大的祝福。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爸爸不是把这个手机给你一个人用，而是给你和你的妹两个人一起用。如果你和妹妹为了抢手机经常打架，如果你霸着这个手机不给妹妹用，如果因为这个手机你都不想认你的妹妹了，如果你不但不把手机给你妹妹用，还拿去给别人家的妹妹用，你猜会发生什么？你的爸爸一定会把这手机没收，对吗？所以我想告诉你们什么呢？根本就没有什么你的钱或是我的钱，你的钱和我的钱，这是导致离婚的言语，这是导致离婚的语言。只有神给我们的钱，神让我们一起管理的钱，你要把神放在中间。神不是这个放小费的小盒子，不是这个放小费的小盒子，一切都从他开始。到他那儿结束，他才是那个最大的盒子。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装在他的里面。这种看问题的方式会解放你们。我们必须用神满意的方式管理和使用钱财，因为这钱是他交给我们管理的。你不能一边想要神祝福你的财务，一边生怕神参与你们家庭的财务管理。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老板，你有一个业务经理，拼命的找你要钱要预算，但又不想按照公司的财务制度去花钱，他根本就不想让你管他怎么花钱，你不能管他怎么花钱。这样的业务经理，你会给他钱吗？你会开除他，对不对？神不会开除你，但是他会让你如愿以偿，自己管自己的钱，他会离开你们家的钱，放手让你自己去管。跟你们家的财务再也不发生关系。还记得浪子回头的比喻中的那个小儿子吗？他要跟他的爸爸分家，他不希望他的爸爸能干预他的财务决定。所以他的父亲说：“好吧，这些是我之前赐给你的钱，这些是我想要赐给你的，都拿着吧，按照你的方式去花吧。你的钱跟我再也没有关系了。然后老父亲怎么样？老父亲站在门口，每天等着他的小儿子回来。他知道小儿子肯定会倾家荡产的回来，因为如果你不让神来参与你的财务，你就是把财务交到魔鬼的手上，而魔鬼只会偷窃、杀害、毁坏，他可能会给你尝点甜头。你知道，这就是今天在社会上普遍发生的事情，很多家庭把财务交到魔鬼的手里，因为他们不想按照神的方式去管理财务。这不是我的钱，这是神的钱；这不是我的时间，这是神的时间。主啊，你想让我怎么管理我们的钱？怎么管理我们的时间？所有这些都是你交给我们管的，所以告诉我们，怎么成为你的好管家？如果你理解了这一点，你的家里会有很多平安。你们不会再为这钱是谁赚回来的争吵，你们不会再为这钱应该存在谁的账户里争吵，因为这些想法会立刻把夫妻两个人放在对立面。这也是夫妻间欺骗的开始，藏私房钱，不告诉对方他有多少钱，他赚多少钱。因为他把这些钱看作是他自己的钱，这些私房钱就是导致婚姻破裂的定时炸弹。你不知道我们见过多少家庭的破碎，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私房钱花在对方不可能认可的地方。这就等于一个人一条腿在家里，一条腿在外面。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一旦一个人开始在钱上撒谎，他自然而然会在其他事情上撒谎，婚姻中就失去了信任，在不知不觉中，两个人就会越走越远，这绝对不是神想要的。如果你的婚姻中，特别是在财务上有很多的谎言，你甚至没有办法在你的财务上使用信心，你没办法用神赐给你的权柄，因为信心不能通过谎言起作用。你想让神祝福你家庭的财务，就必须按照神的方式去管理你家庭的财务。 很多人找我们做财务方面的服饰，可惜都是在财务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之后。神愿意帮助你，神愿意为你翻转，但更好的方式是你在财务还没出问题之前，就让神介入，用神的方式来管理你家庭的财务。有一位牧师曾经说过：“说当你得救之后，钱是最后一个来的，第一个走的。为什么？因为钱经常是我们最后一个交给主耶稣的领域。有些人不喜欢听牧师讲财务，不喜欢听牧师讲十一奉献，因为他们没有把财务交到耶稣的手中。在马太福音25章中，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就是神的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这段经文我可以讲很长，但是最关键的，今天我要讲的关键的地方是什么？是神是按照个人的才干把家业交给他们。神不是按照他有多少家业给他们银子，神有无穷的家业，神也不是按照他们的需要给他们银子，神也不是按照他们的愿望给他们的银子，神也不是按照他们的祷告给他们银子，神是按照他们的才干给他们银子。哪方面的才干？因为才干有很多种，有的人有体育方面的才干，有的人有语言方面的才干，有的人有数学方面的才干。你要想知道是哪方面的才干，你要看他讲这个比喻的前提是什么。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天国，又好比是这样。我们讲过，天国就是神的王国，王国中的一切家业都是王的。王把资源和财富给王国的公民去管理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实现王的旨意。如果你觉得钱是你的，你使用钱的方式就是达成自己的目的，就是买那些让你能开心的东西，这就是你得不到很多钱的原因。所以这里说的才干是成就神的旨意的才干，神按照每个人的才干给每个人钱。有些人祷告求神说：“你给我100万。”神说：“我昨天已经给了你1000块了，我并没有看到你拿这1000块。”去成就我的旨意，你甚至连十一奉献都没有做，我不认为你有足够的才干让我给你100万。所以，如果你想要你们家庭的财务得到更大的祝福，让你的家庭更富有，你要遵循的第一个原则就是钱是神的，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意味着你不是。夫妻两个人没有一个人应该在财务上强势，也没有一个人应该总是想着怎么去支配对方，怎么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意图花钱。因为耶稣是主，钱是给你们两个人共同管理的。这就是婚姻中财务管理的第二个原则：共同拥有，共同管理。在神的眼里，你们二人合为一体，神把财务交托给你们两个人，所以你们两个人要共同管理你们的财务。你知道婚前辅导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辅导新婚夫妻如何共同管理财务。共同管理意味着你们要合并你们的财务。婚姻中的两个人带着不同的资产来到婚姻之中。让我举一个在美国很常见的例子啊，美国很多家庭是这样，一对新婚夫妇。男的是一个电焊工，一年赚6万美金；女的是一个幼儿园老师，每年赚2万美金。男的没有债务，还有 401K 等等投资，养老的保险等等。女方有1万美金的学生贷款，是上大学的时候向政府借来支付学费的。当他们结婚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他们的财务呢？如果你们给他们建议，你们会给他什么建议呢？他们首先应该做什么？我认为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儿，应该就是把女方的贷款先还了。 也许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但这是对他们家庭整体财务最明智的选择，可以省掉很多利息。但如果男方认为他赚的钱是他的，女方的贷款是女方的，他愿意不愿意这么做？他多半不愿意这么做。你看到了吗？你怎么看待你的钱财，会决定你能不能做出对家庭最好的明智的决定。合并两个人的财务，意味着合并两个人的收入和两个人的债务，把他们都看成是一个人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决定应该如何处理财务问题。如果所有的钱财和债务全部都是一个人的，你会怎么做？这最好是从结婚那一天开始，但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合并财务并不只是思想上的改变，而是要把它真正实现出来。这需要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透明，夫妻之间把所有财务相关的信息透明给对方。你们有多少收入，多少账户，每个账户里有多少钱，每个月支出多少，都花在什么地方。这些全部都要透明，透明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你们要通过机制去实现它。你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不同的机制。举例说，啊，比如说，你们可以共享所有账号的登录方式，两个人都可以随时查看和使用家里面所有的账户。这不只是银行账户，还有投资账户，还有贷款的账户等等。透明是一切的基础，在你们的同心合一之中，不能有谎言，谎言一定会破坏你们的关系，也一定会阻挡神要赐给你们的财务祝福。第二步是建立一个管理结构，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啊，我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做的一步，是你们应该共享同一个支出账户。你们所有的开销应该从这个账户支出。如果你的银行支持你们开一个共管账户，那账户上有两个人的名字，户主是两个人，每个人有一张卡，在这个账户里是平等的身份。如果国内不支持这样的账户，你可以选一个人的名字，但是要开两张卡，或者如果连两张卡都不支持，其中一个人可以使用信用卡，然后每个月从这个账户把信用卡还上。目的是让你们所有的开销都发生在同一个账户里，你们就必须商量每个月向这个账户里补充多少钱，怎么补充，你们也必须商量每个月可以从这个账户里支出多少钱，你们就必须做预算，否则你们会透支，或者到月底了突然发现信用卡还不上了，你们必须商量着花钱，必须有一定的预算。因为婚姻本来就应该这样，而一旦你们有了一个这样的管理架构，你会发现非常美好的事，就像耶稣说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当你们能认同并且协调好你们每个月怎么花钱，你们就能对你们的未来有共同的视角、共同的愿景、共同的畅想。你们在财务方面会向着同一个方向努力，你们的婚姻会更加稳固，你们更加同心合一。这种合一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带来的。你们必须统一你们的价值观，你们需要达成一致。你们不再用你和我这样的字眼来讨论财务，而是用我们。我们觉得存钱有价值，我们觉得对人慷慨大方有价值，我们认为投资有价值。我们认为把钱花在 X 或者 Y 上有价值，或者说你觉得这样东西有价值，虽然我不觉得，但是我爱你，所以我觉得让你拥有这件东西，对我有很大的价值。我希望你能有这些东西，不管是什么，啊，也许是花钱去学画画，我希望能支持你做到。如果你们不能把你们的钱合二为一，你们就只是生活在一起的室友，你们有各自的优先级、各自的价值观，自己花自己的钱，甚至自己过着自己的生活水平，啊，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不是婚姻。如果你想独立，能自己随便做花钱的决定， 你们就没必要结婚。结婚意味着你们共同拥有一切财产，共同管理你们的财产。婚姻中的财务管理的第三个原则，就是要有筹划，做预算。在婚前辅导中，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自己花多少钱需要对方同意？每个家庭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一样，但是很多家庭，夫妻两个人是在吵架的时候知道答案的。如果你养成做预算的习惯，就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吵架。箴言说：“殷勤筹划的，必致丰富。”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这里行事急躁，指的是冲动消费，对吧？冲动花钱，预算就是一种能够帮助你致富的很重要的筹划。我还见过夫妻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突然有一天告诉对方说："对不起，我已经欠了几十万的债了。"我也见过夫妻两个人，突然发现，两个人需要讨论这个月能不能把信用卡欠的钱还上，结果大吵一架，几乎就要离婚。问题还不完全在于这次能不能把信用卡还上，问题在于两个人对这个问题在价值观上有重大的分歧。男的想，你怎么能这么没常识，对钱这么没有概念？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发现自己还不上信用卡，所以男的很生气。而女的想，不就是一个月没还上吗？过2个月还上不就得了吗？信用卡不就是干这个用的吗？是信用重要还是我重要啊？因为这对夫妻之中，妻子不像丈夫那么了解信用卡债务的危害有多大，摆脱信用卡的债务有多难，利率有多么高的离谱。你知道那些钱本来可以用来投资和赚取收益的，结果却变成了我们付给别人高额的利息，我们等于在为别人卖苦力，就因为借了他们的钱。如果夫妻俩当初能预先做好预算，更好的规划支出，就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夫妻两个人有着不同的背景，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优先级，在财务方面有不同的程度的知识和理解。比如说，一个人更相信神会供应，就像安德烈一样，所以他更愿意在财务条件看上去还不成熟的时候就去做事。另一个人可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神迹，所以他会更谨慎。比如，如果没有积蓄，他就不愿意生孩子。一辈子生活在中国的80后，可能会觉得买房子更有价值。在美国长大的80后可能会觉得美国的股市是更好的投资，因为他们有不同的人生经验，或者他们的父辈有不同的人生经验。有的人银行里没有钱就觉得不舒服，有的人银行里有了钱，如果不变成房子或者投资，就生怕被自己花掉。你不希望这些差异在你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跳出来，变成一个巨大的矛盾。你们需要在一起讨论清楚，我们的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投资在什么地方？应该给神多少？投资多少？花多少？当两个人把财务合并到一起了以后，你们必须一起来做所有这些财务决定。你们需要统一你们的价值观、优先级，并且要补上一些之前不太需要的财务知识，因为现在你不只是对你自己负责，你是对一个家庭负责。比如说，什么样的财务知识很重要？信用卡是一切什么合法的债务中最糟糕的债务。你知道，在最近一次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全球最大的两家信用卡公司，两个 CEO 啊都被请到美国国会去质询。他们就被问："你们的利润率是多少？" Visa 的利润率是50%多。他们平均每借出去1块钱，就能收回2块钱，而 MasterCard 的利润率比 Visa 还高10%。如果从消费者的角度，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消费者向信用卡借1块钱，平均会还2块。 除非你当月就还上。如果你当月就还上，其实你并没有向信用卡公司借钱，你只是借了他的信用，因为他是在你还不上的时候，才需要真的帮你垫钱。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七折的商品，如果你借信用卡的钱去买，平均下来，等于是14折。除非你当月就把款还了，所以不要贪图打折的那一点便宜去刷信用卡啊！明知道自己还不上，而忘了还要还信用卡公司的利息。当然，两倍是平均值啊，因为有的人借的时间长，有的人借的时间短，时间越长成本越高。如果你2、3个月就还上了，你也不会真的要付一倍的这个价格哈。但用两倍这种方法来算，啊，来指导你消费是不会吃亏的。其实两倍，你还没有考虑到信用卡公司的其他成本，它的利润率是两倍，它还有其他成本。你知道，在海外，当你信用卡被盗刷的时候，你只需要告诉 Visa、Mastercard 或者什么其他信用卡公司，这个钱不是你刷的，他们立刻会把这笔支出抹掉。你用借记卡就不行，银行不会替你承担这个损失。这是使用信用卡的好处，所以我也使用信用卡。即使这样，他们还有这么高的利润，所以我绝不会给信用卡公司一分钱的利息。除了黑社会的高利贷，除了非法的那些贷款，信用卡债务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债务。在中国，信用卡债务是唯一的，如果不还，有可能被上升为刑事责任的债务。其他的债务都属于民事纠纷。我看到的中国家庭经常会犯的另一个毁掉家庭财务的错误，是没有把生意的钱和家庭的钱分开。这种现象似乎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的现象，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比如有些家庭，他为了做生意，用个人名义去借信用卡的钱，结果生意失败的时候，家庭财务也破产，而且在中国，企业是有破产保护的，而个人反而没有，所以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再比如说，我看到有些公司的注册资产居然是3个亿这么高，你知道海外绝大多数的注册资产都是1美元、1英镑、1欧元。因为那是最低限制啊，不能低于1美元。有一些很知名的企业，你去查它的注册信息，你会发现它的注册资产就只有1美元。这就是创办人要对这个企业负的全部责任。如果企业倒闭了，个人只需要完成注资1美元就可以了，这才是正常的，这才是应该有的常态。因为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形式产生的目的，就是鼓励大家去创业、做生意，生意失败的代价越小，做生意的人就越多，就业机会就越多，经济活力也越大。事实上，很多生意失败的人更容易拿到投资，在海外。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生意失败的人更有机会做出成功的企业。你知道生意是注定会失败的，生意一定会失败，生意失败是常态。1900年的全球100强企业，今天已经一家都不存在。所以，从你做生意的那天开始，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生意一定会失败。但失败的生意并不是没有价值，因为在失败之前，它给社会创造了就业。即使你的生意就你一个人做，他也给你创造了就业，他也给国家创造了税收，给社会创造了 GDP 等等等等，有很多的价值。生意是一定会失败的，只是时间问题。2009年，阿里巴巴招聘我的时候，马云说他的一个心愿，就是把阿里巴巴做成一个百年老店，连马云都不敢想他的生意能永远成功，更何况我们呢？是不是？但是生意失败的代价，不能是你们家的财务崩溃。 所以一定要把家庭和生意的钱很好的隔离开。这个社会要去保护那些生意失败的人，因为那些生意失败的人，他们更有经验，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价值。还有就是，中国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啊，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如果只有一个自然人，这个自然人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要负无限责任。我并不是这方面的法律专家，我只是有律师告诉我是这样的，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但是在你注册公司的时候，一定要研究清楚，把家庭和生意在财务上完全分开，让家庭在生意失败的时候承担最小的损失。我举的是我经常见到的中国家庭的财务问题，当然还有很多财务知识，夫妻两个人是需要去了解和学习的。你们在财务方面的常识越多，就越能做出合理的预算。想让你们的预算真正起到作用，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要定期的总结，每个月或者每个星期两个人坐在一起看看，是不是超预算了，在哪个领域超了，预算是否需要修改？我们突然发现，在某一个方面，我们不怎么花钱了，或者我们低估了这个方面的开支，要不要重新做预算？没有总结，不能照着执行的预算是没有意义的。预算其实是一个夫妻之间沟通的平台，预算的价值其实并不只是在数字上达成一致，而是在价值观和优先级上达成一致。你觉得带孩子去迪士尼乐园更重要，还是买一辆新车更重要，还是给孩子存钱上大学更重要，还是买新沙发更重要？坐下来制定预算是一次积极主动而且平等的对话，一次预先的沟通，你们相互交谈，而不是相互欺凌或者欺骗。神会在你们中间做工，让你们能达成共识。而当你们能在财务上达成共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的婚姻变得更稳固，关系也会变得更亲密。所以预算很重要。不过一个家庭也必须给夫妻两个人一定的灵活性。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四个原则，就是在预算的基础上要有灵活性。我和玛利亚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为一定金额以下的开支吵架。这个金额一开始可以小一点，随着神不断的祝福我们的财务可以越来越大。你们可以有你们的方式，但目的是弄清楚哪些支出是两个人要商量的，哪些支出是自己可以做主的。绝大多数家庭在这个问题上是模糊的，以至于会造成矛盾甚至争吵。比如说，丈夫要请同事吃饭，妻子要陪闺蜜去逛商场，有时候难免会需要花一些钱，是没有提前预算的。怎么样既能够让夫妻两个人有这样的灵活性，又不会在这些事情上花很多钱？有一种方法是你们可以单独拿出一笔预算，是夫妻两个人各自可以灵活处理的。这笔预算每个月可以积累，甚至可以攒到一个挺大的数。这种灵活性会让家庭的生活更有活力。比如有一对夫妻，他们一起散步的时候，妻子不小心把丈夫的一个保温杯给打破，丈夫非常喜欢这个保温杯，所以他很生气。但是妻子说没关系，从我的灵活预算里面出钱，给你再买一个。这可以让夫妻之间不会因为一些东西、一些意外，在浪费了钱的同时，还伤害彼此的感情。婚姻中财务管理的第五个原则，就是要有愿景和意向。圣经说，没有意向的时候，民众就放纵。在财务管理上的放纵，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乱花钱，而不是按照神的心意。你们要邀请神进入到你们的财务之中，邀请神进入到财务之中，不是说我要买个洗发水。是买这个牌子的还是买那个牌子，都要先做祷告，求神的旨意。这些事情你可以自己做决定。你把神邀请进你的财务的时候，是说让神给你们意向，告诉你们人生的方向。记得这是神的钱，除了供应你们日常所需之外，神希望通过你们 成就什么？神希望在你们的生命中成就什么？不要只是需要赚钱的时候才邀请神，在花钱的环节更要邀请神，因为神是按照你们能成就他的旨意的才干来赐给你们财富的。神希望我们明年做什么？是在某个方向上培养孩子，还是继续积累财富，还是要用我们的钱去帮助别人？我们过去几年，啊，可能不是每年，但是经常，神会让我们给出去一些钱，有时候是5万，有时候是10万，这跟我们的十一奉献没有关系啊。神会给我们非常清楚的指示，给谁多少钱，就这么给出去。神对你的启示可能不同，也许神希望你为未来他要赐给你们的孩子攒一些钱，也许神要让你们为退休多攒一些钱。也许神要让你们为灾年储存一些粮食，也许神要你们为未来准备一些技能，也许神要指引你们去另一个国家，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不管神的意向是什么，圣经说，没有意向的时候，民众就放纵，遵守律法的这人必蒙福。遵守律法，这个我们解释过很多次了，我在这就不仔细解释了。并不是遵守旧约中的613条律法，这里的律法指的是圣经，可以理解为走在神的旨意之中，走在神的旨意之中，做神让你做的，把钱用到神让你用的地方，你就必蒙福，神会给你更多的钱。除了意向之外，你还可以让神给你启示，比如钱应该如何投资。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啊。今天经济环境千变万化，我们买的理财产品，无论是基金还是房子还是定期储蓄，还靠不靠谱？会不会突然一下子就没了？要不要换更稳健的理财产品？应该往哪个方向投资？当你把钱看作是神的钱，自己看作是管家的时候，你知道神会保护他自己的钱。他需要你调整你的投资的时候，他会给你启示。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讲的婚姻中财务管理的5个原则。钱是神的，给你们两个人共同拥有、共同管理。你们要有筹划、做预算，预算要有灵活性，在财务管理上要有意向和愿景。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希望你们可以按照这些圣经的原则管理你们的财务，不至于陷入黑暗之中。但当我想到今天世界上的钱的时候，当我想到我服侍的一些家庭的时候，我感觉很多人在钱的问题上是在黑暗之中。在债务之中，对于很多人来说，钱成为了一种束缚、一种羞耻、一种压力，一个不堪回首的地方。但是，当我们透过圣经的视角来看待钱的时候，它就会改变，就会翻转。那里有一束光，告诉我们金钱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管理它。所以在今天讲到结束之前，我想花5分钟的时间。简单的讲一下债务，这不是一个让人开心的话题，但确实是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你知道今天的社会跟我爷爷奶奶那个时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吗？我爷爷奶奶他们很穷啊，我爷爷说他上班的时候经常是带一缸子咸菜，再在上面撒把盐，然后吃饭。但是，就算是在3年灾害的时候。虽然没有吃的，可是那时候的人没有债务，只要能从垃圾堆里找到白菜疙瘩，不饿死就没有关系。所以，即使是那个时代，吃的虽然很差，住的虽然很窄，生活质量不能说好，但是人没有那么多焦虑。所以，我奉劝大家不要借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能借债。我服侍过一些家庭，他们之所以 背上债务，有一些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生意和个人的财务分开，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啊。你需要把这两部分财务在法律意义上严格的分开，因为生意出现了问题，而个人负债，这是今天魔鬼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偷盗我们的家人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所以一定要小心。除了这个原因之外，造成债务的第二个原因是错误的投资。我见到的很多，最多的就是投资股市，其次是被诈骗，而且经常是被认识的人诈骗。投资之所以会造成负债，大多数是因为投资的时候借了钱。我想给大家看看圣经在投资这个问题上是怎么教导我们。首先，让我们看这句经文。迅速得来的财物，必迅速消灭；逐渐积蓄的，必逐渐加多。我采用吕振中的译本，因为这是唯一符合原文意思的翻译啊，其他的翻译都跟原文没什么关系。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好的投资不是一下子有可能赚很多钱的投资，而是细水长流，通过时间不断放大微小收益的投资。神喜欢我们做的投资是那些细水长流、慢慢成长的投资。比如说，你每个月投资500块钱，投资收益率是5%，20年下来，你就有了26,373块钱。相反，那些听起来能让你一夜暴富的投资，里面多半都是骗局或者不法的勾当。有人说，所有好赚钱的方法都已经写在刑法典里了，那不要去想了，世界上没有这些东西，都在刑法里。神不喜欢我们借债投资，神就不喜欢我们借债。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比如这句：“耶和华必为你打开他天上的宝库，按时降雨在你地上，在你手里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你要借贷给许多的民，却不会向人借贷。当神打开他的宝库来祝福你的时候，你不会需要向人借贷，明白吗？如果是神祝福你，你就不会需要向人借贷。反之，凡是你借贷所做的投资，都不会是神打开他的宝库给你的。所以圣经还告诉我们什么？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他身。恶眼又可以翻译成魔鬼的眼，为发急财而做的投资里有魔鬼的眼，这样的投资多半是来自魔鬼的。让我从投资理财的角度，那从世界的角度给大家讲解一下神的这些原则的道理。首先，神不希望我们去做短期投资。短期投资指的是那些预期在一个比较短的周期里能够赚钱的投资，比如说几个月或者更短，就能够得到很高回报的投资手段。以前短期投资，专业的人还可以做，专业人士在他的大公司里有，他有工具链，对吧？有很多的系统支持他，有很多的决策系统。有很多的信息，有很多的数据支持它。普通人做不了。今天，短期投资是谁在做？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做，专业人士都做不了，一定赔钱。只要是个人，他做这件事儿肯定赔钱。这些专业的公司，他们为了让自己的计算机可以提前几纳秒做买卖交易的决定，提前几纳秒。愿意花很多的钱去买地修一座楼，接入光缆，好离交易的原点近一些。在纽约曼哈顿附近有很多无人的岛礁，你会看到上面居然建起了机房。英国伦敦有一个地方叫 Harbour One，很多财务公司都把自己的机房建在那儿，那儿非常贵，租金非常贵，因为那里是欧洲通往美国的光缆的出发点。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人的反应根本没有用， 人的反应速度跟计算机没法比，所以人已经完全做不了短期投资了，基本上是必亏的啊。所以你买一个股票，你想着留几个月，然后把它卖了，然后想赚钱，也许你在一笔上会赚，对吧？但是总的来说，你一定是亏的啊，因为股市也好，其他的金融体系也好，都是什么？都是有大量的资金在里面操纵的，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来操纵。你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短期投资的机会，知道的人很少，偏偏让我遇上了？我告诉你，金融领域有很多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找能赚钱的资产，而设计资产的人，对吧？设计这些资产的人，能赚钱的资产的人，也很容易就能找到这些人。如果真有这么好的资产，我有这么好的资产，我肯定不找你来投资。因为我的成本太高了，我找一个个人来投资，我得花多少广告费，我得花多少沟通成本，对吧？不可能这么做，我肯定是卖给金融机构，肯定比卖给你们这样的散户更方便，成本更低，能够更快速的变现。他们把这些资产卖给散户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散户好骗，这个资产一定是不好，所以千万别上当。凡是跟你说这个发财的机会，千载难逢，别人都不知道。哎呀，我就告诉你了，你就把它归到骗子类里，对吧？把他的微信打个记号，说这是骗子就行了。啊，所有的一定都是骗子。普通人应该做的投资，都是以年为单位的长期投资，或者完全没有风险，也就是保本的。短期投资，这样的投资有什么特点呢？我在美国有一个很好的投资经理，非常有经验哈。他说，风险是跟着收益率的增长指数增长的。比如美国的定期存款银行利息现在是5%左右，风险基本是零，除非这银行倒闭。银行倒闭，国家也有保险啊。然后就算你存的钱超过了国家保险的金额。对吧？美国政府会 bail out，对吧？之前有一个银行不就倒闭了吗？硅谷银行倒闭，美国政府说每一分钱我都从我的财政预算里给你。大多数收益率12%到15%的基金，风险是15%到20%。大多数收益率超过50%的投资项目，风险接近100%，也就是说你能通过这样的项目赚钱的概率基本上是零。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有一个投资项目收益率超过了100%，你可以翻倍的赚钱，而且没有风险，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这要不就是骗局，要不就是不合法的勾当，或者他想贿赂你，他想行贿，但是呢，他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对普通人来说，最最糟糕的投资是借债投资。巴菲特，大家都知道哈。巴菲特在一次 CNBC 的采访中说：“他说我的搭档查理荣格啊说，只有三件东西能让一个聪明人破产：酒、女人、加杠杆。”然后巴菲特解释说，他笑着解释说：“他说其实查理就想说加杠杆，酒和女人是用来凑数的，因为他们也是以 L 字母开头的。借债投资。”会使本来好的投资变成不好的投资，因为借债投资会同时降低收益率，而又放大风险，对吧？一个好的投资，要不然就是收益率很高，对吧？收益率越高，风险越低的投资越好。你只要借了钱，这个投资你就在降低它的收益率，放大它的风险，因为不管你的投资是否成功。你一定要还贷款和利息，所以你的收益率要减掉利息。假如你50%的投资款是贷款来的，啊，你的借贷利率是10%，如果投资收益本来有10%的收益率，现在就变成5%，降低了一半。但同时你的风险变得大很多，因为如果你的投资不能覆盖你的利息，你就会赔钱。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中有没有 有没有玩这个德州扑克的哈？什么样的人能赢啊？就是他每一次在投资的时候，在投进去的时候，都是找那些最好的投资机会。没有人把好的投资机会变坏了之后，长期这么投资还能赢钱，没有人能做到。所以，借贷投资会把好的投资变成糟糕的投资。神肯定不会带领你做这样的事儿，因为没有道理。神根本就不会带领你去借债。神说得很清楚，当我打开我的府库去祝福你的时候，你不需要借钱。魔鬼才会带领你去借债。这就为什么圣经说，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仆人是一种现代翻译啊，仆人其实是奴隶啊，在那个时代是奴隶。奴隶的特点是什么？白给人干活，没有报酬。因为借债跟投资正好是相反的动作。投资是什么？是把钱借给别人生利。不管你买的是债券，还是股票，还是投资基金，还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投资项目，总的来说，你都可以粗略的认为你是把钱借给了一些人，好让你能够得到利益。而借债是什么？借债正好相反，是吧？是人家把钱给你，让你白白的干活，把收益都给别人。神不但不会带着你去借债，神甚至告诉我们不要给借债的人担保，你连给借债的人担保都不要，不要成为击掌做保的人，也不要为债务担保。如果你无力偿还，你身下的床就要被人拿走。何必这样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注意，我这里所说的都是作为一个家庭啊，作为一个家庭，你不要借债。借钱做生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定要把你的生意和你的家庭的财务分开，不要拿个人的信用，用个人的名义去借钱用在生意上，也不能用个人的名义去给你的生意担保去借债。一个家庭发生债务问题的第三个原因是超前消费。我们以为买辆新车我们会开心，买个大一点的房子我们会开心。如果你这样做了，你会变成一直在转轮上奔跑的荷兰猪。超前消费造成债务问题的最多的就是买房和买车。首先，在中国买房不是改善居住条件的好办法。虽然现在房价跌了这么多，但在大多数城市，租房的成本还是要比买房的成本低很多。租房你需要交的租金，还是比你贷款需要还的利息要低很多。如果你想改善居住条件，肯定是租房更合算，除非你能全额用现金买房。因为房子有投资价值，贷款买房等于借贷投资。你知道，如果你借了30年的房贷，实际上你要还的利息很有可能比本金还要多，你等于花了2倍的钱去买这个房子。在路加福音12章里，耶稣把那个想要修更大的谷仓的富人叫做傻瓜、糊涂的人，英文翻译是富。我不反对大家享受生活。神希望我们享受生活，但是别让东西拥有了你的未来。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想得很明白，如果不生孩子、不买房子、不买车，就不需要为钱发愁。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借债，借债一定是魔鬼在偷盗我们。但是，如果你现在债务缠身，不要担心，神会带领你从债务中走出来。这需要你们两个人同心合一。债务带来的最主要的问题，其实还不是债务本身，而是债务对夫妻两个人的心灵的伤害。如果你现在被债务困扰，妻子们，我想告诉你，你的丈夫最大的问题是自尊受到了伤害。不管他是什么年龄，不管他是什么教育水平。不管他之前赚多少钱，甚至现在赚多少钱，如果你们经济拮据，他的自尊心一定会受到伤害。特别是如果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一个生意人，更是这样。 所以他最不需要的是有人向他唠叨。反过来，丈夫们，如果你们有严重的债务问题，你的妻子的不安全感是你没有办法理解的，她有一种不安全感的腺体是你没有的，而这个腺体现在正在痉挛。当然，我是打个比方啊，她非常害怕，她需要你每天额外的多给她3到6次的拥抱，跟性爱无关的拥抱。你们要握着彼此的手。妻子们要拒绝那种想要把丈夫撕碎的冲动，丈夫们不要在你的妻子的恐惧中火上浇油，因为当你开始唉声叹气的时候，你就把妻子送进了重症病房；当你开始抱怨的时候，你的妻子会在你都不知道存在的地方瘫倒。她真的很害怕，不是因为她软弱，她可能比你更坚强，她可能比你更有韧性。但女人需要安全感，男人需要自尊。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从神那里得到安全感和自尊，而不是从钱里面。但我们是人，这是我们的堕落在作祟。所以你们首先要做的是帮助你们的配偶恢复安全感和自尊心，这样他们才能振作起来，他们才能开始从债务之中走出来。而不是连婚姻都搭上。其实，一旦你们振作起来，不需要我多说什么，你们一定能走出债务。债务其实最终能够给你们造成的伤害，远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小。即使你们还不上，但是神会帮助你还清债务，走出来。不管你们的债务是多少，是什么，你相信我，神会保护你们。但你们要开始学习用神的方式管理你们的财务，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5条原则。一旦你们开始用神的方式管理你们的财务，你们就会看到神的祝福进入你们的财务。我们看到过太多这样的见证，我们也经历过太多这样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用一个祝福的祷告结束今天的课程。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祝福所有听到这篇讲到的弟兄姐妹的财务，因为他们会同心合一，他们会做你的好管家。已经有余的，你会让他们更多，让他们仓廪充实，让他们逆着经济的大潮而成长。那些处在债务之中的，你会带领他们偿清债务。他们今天愿意顺服，愿意回到你的怀抱中，你会带他们走回正路，你会大大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大有平安，安享富足。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听到这篇讲到的家庭，每一个参加直播的家庭，你会给每一个家庭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活，让他们成为你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